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会有问题啊打电话提问。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您常常给大家推荐一些精彩的电影，今天呢想请您谈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吧，这也是我们在湾区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引起的事件呢，其实真的也是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可以说是电影相类似哈。那这件事情呢，陈老师也一定关注了，就是在谷歌的工程师陈立人杀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是令人这个不胜唏嘘哈，因为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年轻的生命，好像他们才20多岁，还不到30嘛。
对，
那一路的求学过程，其实当然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也知道，好成绩的背后是要付出很大的心力哈。那有这么多的付出，结果得到这样的结果，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对，而且我更担心的事情是，这个不是唯一的案例，也不是不常听见的案例哈。就是好像一两年就是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州吧，也不是只有加州，就是也有一些就是成绩就是挺好的一些留学生，然后到了美国的名校，有的是还没有出校园就出了命案，那有的是像这样出了校园以外工作上不顺利的，那也有像这种已经有家庭的然后最后选择这种我觉得非常就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种方式吧，来解决他们人生碰到的问题。
是，陈老师，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一个起因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交代哈，说为什么这么一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对人彬彬有礼的丈夫哈，用这么让人难以接受的这种比较暴力的方式去把妻子一拳一拳的打死，甚至是那在网上呢，现在可以看到的，大家不知道是根据相关人士提供的资讯，还是有些人猜测的哈。我看到的有两种说法比较靠谱一点吧，有一种是说。这两个人的话呢，女生比较优秀，她本来原来在 Amazon 工作，但是陈立人他是在谷歌工作，所以就要求他的妻子调到自己的公司里面，但是妻子为了家庭的安定吧，就是虽然不太愿意，还是辞了职到了谷歌，但是在谷歌他的工作也很优秀，所以陈立人他就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吧，甚至有各种的猜想。那么据说是在他们这个事件出现之前的几周的时候，妻子曾经跟丈夫提出要离婚，那先生是因为这件事情恼羞成怒，最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是说先生不知道，夫妻俩不知道为什么口角的时候，先生就是打了那个太太，就是家暴，太太就选择了报警，这就导致先生他会在警察局留有案底，这个对他们现在只有工作签证还没有绿卡的这种准备移民的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先生就特别的愤怒，采用了这种方法来解决。但是不管是什么样具体的原因，也许这并不是事实的真相哈，但是我们从这个蛛丝马迹里面似乎可以感觉到，两个人虽然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好，学习成绩也好，都是人上人，但是他们好像面对挫折啊，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看起来确实是有待提高，可以这样理解吗，陈老师？
对，我觉得这个您说的挺中肯的哈。就像你说平常的感冒，不要说是什么 COVID 哈，就平常的感冒基本上它其实都是有潜伏期的嘛，不是你今天被这个感冒病毒给跟上了，然后你立马就出现了感冒的这些症状哈，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潜伏期。那感冒是比较容易就是恢复你身体健康的哈。 那你想要采取这么的强烈极端的手段去对付自己的配偶，他的潜伏期需要多长？也就是说，有的人的潜伏期，我说的是行为的潜伏期哈，是在他自己的小时候家庭的这个因素里面就慢慢累积出来了，不是因为他的太太给他什么或他的先生给他什么刺激，那个潜伏期有的时候会长到他没有婚姻之前就已经开始在累积某一些东西。然后在这个累积的过程里面呢，非常可惜的就是他没有得到适当的指导，去 release 掉他当年的被累积下来的一些并不太好的、并不健康的一些思想，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像有一些报道说，这个主角哈，他是一个比较不爱说话是吧？是一个比较所谓的彬彬有礼呢，这种说法哈，也只能说是跟他有多么关系有多么的亲近来做判断的。因为你如果只是偶尔的印象哈，那很多人都可以彬彬有礼嘛哈，因为最基本的跟人相处的这种最基本的表面的这种模式哈。但是如果你是他的同事，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如果有机会能够跟他相处比较久的工作上的伙伴去了解这个人的时候，我相信对他的这个描述应该不是只有彬彬有礼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可能可以从他的工作方式上面去看到了他，比如说他解决一个问题，他要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可能需要比别人多花很多倍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哈，在学校学的到社会上的工作并不能够完全学以致用，对吧？
嗯哼，那是。
对，因为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跟课本里面或者你的老师教你的东西，它是有距离的，它有落差的，它有时间跟空间上的落差。你在学校学的有可能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所累积下来的一些理论，但是呢，等你面对社会的时候，那个是没有秒差的。这就是现实社会、现实环境、现实的价值观里头出现的问题。那你想，你在学校学的可能是3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所累积下来的东西，那它这个中间是有落差的。所以在工作场合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现在强调的是一个团队合作嘛。所以我估计呢，如果他在工作上的人际关系自己是能处理得很好的话，我相信他在跟他太太之间的这些冲突，不管是不是谁先打了谁啊，或者是有没有家暴的问题或有没有报警的问题哈，不管他代表的就是一种家庭的冲突，他应该会用一个不至于到这么强烈然后置人于死地的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工作环境上其实应该可以有一些迹象吧，就是要提醒他身边的人可能需要多多的关注然后帮助他。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也曾经被询问过哈，就是有一个政府的首长的秘书，我们私底下聊起来的时候，他也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办公室就有个同事就突然的自杀了哈，那可是我们看他平常都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那我就问了他，我说那你知道人要采取这个行动之前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异状吗？他说这倒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并不是他没有异状，而是我们一般的人因为不关注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看不出来他已经有异状了，所以你才会觉得奇怪怎么突然这样。好，所以像我刚刚要讲的这么一大圈的东西，事实上就在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因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很重要就是从这个发生的事件里头我们要吸取教训， 然后 不只是帮助自己，自己的家庭，我们也应该要学会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帮助这个社会更好。所以像这个主角的朋友哈，据说是他的朋友报的警嘛，因为他关心嘛，他觉得好像心里不太安定，觉得说诶是不是会出事儿，然后他去，因为好像是打电话成年人家里头没有接，所以他就上门去了解吧，后来就发现了这个事情，然后就打电话报警，好像是这样嘛哈。
哎，是的，所以这个朋友其实还蛮关心他们俩的，等于是。
对，我并不清楚这个朋友是不是也是中国人哈。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因为，在中共这个政权宣布中国大陆的人只能一胎化的时候，只能生一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应该还是个学生，但是呢，因为我学的跟我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里面比较跟这样的议题有关系，我当时心里头是很难过的。
为什么？
我觉得一个政府实在太不够聪明了。除了解决这个人口问题，不是只有只能生一胎，因为你要付出相对更大的代价，非常大的代价。好，在当然你看啊，台湾它也有面临这个人口的问题。那我们当时的环境背景呢，当时政府是鼓励这个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少。
真的
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提出任何问题的前提之下，你的思想基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假设你的思想基点是会把别人的情况摆在你的内心的关注名单之中，也就是说我这个做人的价值，我存在的价值是关心别人，这是之一，那我的存在价值之一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会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哈。一个家庭如果生了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长大以后，他是需要抚养自己父母的嘛，对不对？
对呀。
好，那两个小孩去抚养两个老人，我们姑不论说他们结不结婚哈，就是先是这样做的话，那是不是这两个人的生活负担他不会那么重？等于是一个抚养一个嘛，
对，
那再加上自己嘛，好，那这个应该是不会太困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你想，如果是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要负担三个人，就包括他自己，还有负担另外两个人。那人年纪大了，他虽然可能社交的开销少了，然后可能这个居住环境也没那么讲究了哈。但是因为人年纪大了，他可能在健康医疗上面的这个花销是比他年轻的时候要多一些，对吗？
对。
对，那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应该没有健保嘛。所以这笔账算下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小学三年级以前的数学就能算完了。我觉得在这一个点上面让我们很清楚去看到，就是当时的这个政策在推动的时候，他们对于也就是说制定这些政策的这些执政的人，他们对于人的生命跟对于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去提到的就是要赡养你的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文化的概念，我想他们可能考虑的比重不是太大。
陈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生育的政策导致了家庭里面在中国大陆的每个孩子，他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的这种关系可以相处，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个人成长如何处理和别人的关系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是吗？
没错，所以我当时我就预测，我为什么会心里头非常难受呢？我就预测不到几年，也就是说这个一胎化的这一代啊，他长成了二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哈，比如说可能要出国留学啊，或者是要面临更高工作挑战的时候，或者是婚姻的这个家庭情况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大的难度。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社会问题出来。那当然呢，当然 如果他的成长的过程里头，他的家庭，甚至他学校的老师，能够在他的人品上多一点的引导或多一点的琢磨哈，比如说，你这件事情不合你的意了，因为一胎化很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你看一个小孩是6个人在照顾啊。哎，你
是，
想那个小孩，他怎么会有机会去练习解决问题呢？
好的，陈老师，这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哈。那
嗯，
么，
是。
对于这样的一代，怎么样去你弥补吧这种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缺憾？陈老师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咱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今天请陈老师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湾区哈、谷歌工程师陈立人杀妻案的这样的一个热点事件。那我们。陈老师啊，有听众李先生在线上等着
是，
啊，我们先接一下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真的是很难过，在一个还没有拿到身份成为美国人之前，压力是相当大的。我们很多人都走过这条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扛不住，该去找心理医生的，该去找朋友聊的，尽量去吐露，就算哭，就算喊，没有关系，把它吐露出来。这个是我提醒大家可以注意的。另外，刚刚陈老师提到中国一胎化政策造成了中国很多问题，今天一一浮现。那我想请教陈老师的是，今天台湾出生率这么低，已经被列为是国安的这个危机，那可不可以请陈老师谈一谈，台湾的未来是自然凋零，还是被人并吞，还是自然就消失？这个可能听起来也是很恐怖。就请这个陈老师给大家开示开示，谢谢。我就谨记这么样一点问题，谢谢啦。
好，谢谢谢谢，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哈，就是当然我们前面提到了中国的这个一胎化，那也不是其他的国家的家庭没有生一个小孩的现象也是有的哈，但是以据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在一些临床的经验的交流上面，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当我们被请到学校去帮助老师解决小孩的问题的时候，小孩的行为问题呢，或者是这种各种的学习状况啊等等的哈，我通常都会问一下，我会说，请学老师先查一下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我得到的回复大约都是一个孩子的家庭情况，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哪儿，一胎化，就你只有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父母用的心力哈，他有很多的时间是在这个孩子身上，很多的注意力。但是不要忘记了，很多的孩子成长过程里头，比如说跟同侪之间的这种互动、学习、磨合这种东西，它不是大人能够取代的。所以兄弟姐妹哈。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但是当然，如果你已经没有机会再生二胎了哈，基本上呢，那你就得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特别去引导他，因为我们从中国的这个这么多年来的一些现象，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捧着嘛。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一个小孩，6个大人在教养他，那让这个孩子事实上失去了很多机会去磨练他应该要被磨练出来，在那个年纪他应该要学会的东西，比如说分享，你怎么样去把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情绪或你自己的物质，用恰当的方式，判断恰当的对象，然后判断恰当的时机去跟人家做分享。好，你比如讲， 刚刚你先提到说，哎，你可以找朋友就是做一些吐露的动作，这很好哈。但是呢，如果你吐露的时间点可能不对哈，时空可能不对的话，那你可能会接收到的就是你会感受到是不是朋友鄙弃你，那这样可能会加深那个已经很有挫折感的那个人再一次的那个挫折。那这种方式呢，就可能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考量。好，所以我觉得在这整个的过程里头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有生育的打算哈，那我觉得就是得想一想这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除了需要父母之外，他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在生理上，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心智发展上，它是一个必要存在的一个我们说一个环境吧。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再有第二胎了你现在就是一胎，或者是说你面临的交往的对象也是一胎的家庭长大的，我觉得这些案例事实上是在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应该除了在工作以外我们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学习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思想，情绪上的思想，还有去就是处理自己情绪表达的方式那你怎么去思考问题？像刚才唐渊就举出另外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说法哈，就说他的妻子表现在工作上的表现比先生好，然后好像有一种说法，就说这个先生可能在怀疑哈，这个太太是不是用了什么样不太见得人的一种手段哈然后得到那个工作上的一种提拔。那这个呢有可能是他的臆测，那很重要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臆测，而不是很荣耀的说你看我的太太我眼光不错吧我的太太的表现就是这么好，他为什么不是用一个正面欣赏的角度，而是用一个负面的这种揣测的这种心态去面对自己的家人，他的这个成就比你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是很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哈。那基本上有一个心态就是妒忌心嘛，从很多的这个小说哈，或者甚至这种以前的一些故事的这个情节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人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啊，比如说下毒啦哈，比如说这个泼硫酸呢哈，甚至到最后就是置别人于死地呀，这样子的一个情节之下，我们仔细的去分析，事实上那个案主大概都是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妒忌心所致。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一个分析和回应哈。陈老师，我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毕竟在中国大陆太普遍了，成长出来的独生子女那么多也不是说大家在面临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会像他这样哈，这么的极端。对，就是说在有些人他的基本的概念里面，他知道你是不可以这样子杀人的，但是呢就是这个高材生他竟然就是在那个时刻不知道他是不是处于一种精神癫狂或者是极度的混乱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非正常的一种心理或者是精神驱使下做出的这种事情哈。当然我们也在这里没法判断陈老师，我只是想请教您一下，咱们也有家里有女儿的哈，朋友将来也要嫁人的，找对象怎么能够去大概的识别这个人他不会有这种极端的性格趋势可能倾向，这个有方法可以去了解和判断吗？
当然有，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哈，大概都有不少的这个地方提到了同样一个现象，就是他目光呆滞。包括他前一天的一些聚会吧，他的朋友为什么会跑去他家要关心他，就是发现他目光呆滞。
这个
那个人哈。对，就那个人你看啊，眼睛我们通常讲那个眼睛，有人说是灵魂之窗嘛哈，还有人说眼神嘛哈，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心智上事实上应该已经有状况了才会目光呆滞。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自己会在什么时候目光呆滞，被吓到了 啊，吓到你找不着北了啊，极度的
自己之下，
哎，对，极度的那个不安全感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你面临非常大的问题，你一时之间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没有出路了，就你发现你要撞墙了、撞壁了，你没有出路了，你绝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眼神是没有亮光的，就是呆滞的那种眼神。那一次他可能会靠着他比如说家庭教育给他的、后天教育给他的一些动力，让他暂时的去冲过那样一关，但是如果随着他的眼光呆滞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是很危险的信号。好，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去评断别人还不如先了解自己。比如说您刚举这个例子，这个女儿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嗯，
我们有没有去跟孩子做一些适当的讨论啊？或者是你跟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喜欢推荐一些电影给大家去看哈、啊？希望大家能够跟着孩子一起去在电影当中去学习一些东西，因为电影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影像的东西，它不是靠父母的口述然后来说服孩子，来，它有一个影像的东西。那你在这个影像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了解孩子他接收的，然后他的价值判断。比如说你喜欢男生，那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喜欢什么样的男生？那我们就可以从孩子的这个表述里头会知道说他怎么判断事情。有些喜欢男生是因为他很帅哈，因为他打球的时候很帅。或者是因为他成绩很好很帅，或者因为他看过这个男生如何去照顾别人，这种比较先他后我的这种精神层面，他觉得这种东西很帅，这个都很重要啊，因为这就是人的生活嘛。
好的，看来这种观察也非常的重要。陈老师讲到这儿，我们再需要休息一下哦。我们的热线再公布一下，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我们的讨论。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在线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为您打开，欢迎您拨打热线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啊，刚才放的沈韵的广告我也很想有感而发啊，说两句。因为刚才谈到的这个事件啊，先生精英的夫妻哈、啊，结果先生把妻子给打死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让人很痛心的。但是像沈韵这样的演出啊，应该真的是可以给人在潜移默化当中去帮助你去塑造你的价值观啊、世界观啊，特别是针对成长中的孩子。所以在这里呼吁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在1月31号这天您能够带着孩子一起去圣何西嘛，毕竟很近，去剧院的话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呢，也是再一次要盛情的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观看沈韵，像我们的主持人高洁礼、靳子涵，他们都会陪大家去1月31号晚上7:30在San Jose的剧院的这一场沈韵秀。如果大家错过了元旦期间的演出，就千万别错过了今年的这一场演出了，因为明年又是全新的节目啊，那就今年就实在是非常的遗憾。如果您想去的话，可以给我们的热线电话发个简讯也可以，888-275-1628。那我们非常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去看这个沈韵。好，陈老师回到刚才的这个节目上哈，讲独生子女啊，其实他们真的学习非常的辛苦，要竞争打拼，一路走过来，好像生活都被学习填得满满的。其实你想想也挺为他们惋惜的，他真的没有时间去学习，课堂知识以外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好像他们面对着工作上的压力呀、婚姻当中的关系的挫折呀，他也没有可以倾诉的地方，或者是可以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哈。陈老师在这一点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我觉得这些事件啊，因为陆陆续续在出来，那我觉得呢父母其实是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 真的是要检视哈自己人生的价值观，我们是不是有缺了哪些东西？因为这样的制度底下，好，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学校是怎么教会我们生存下来的？
陈老师啊，讲到这儿，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有位听众在热线上，我们先来接一下这位听众吴先生的电话哈。吴先生您好，
谢谢，
哎，请讲。
唐主持人、于老师，你们好，我是吴先生，你听到吗？
能听到，很清楚。
哈，你们好啊，是这样子，其实我跟这个这个李先生，这个是陈先生、陈立人，这个是我们是打球的朋友，所以我们其实有在一起打过一些排球，因为他也是打排球的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我们其实都蛮震惊的，因为在打排球的情况下，他的个性其实是很斯文的，然后为人也就是没有那么外显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也想 comment 一下，就是有时候像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哪些人会比较有这些状况，其实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可能不常有一个适当的发泄的管道，或是他的表现比较没有这么外显，不常于跟人家，简单来说不常于跟人家沟通，或者是比较不喜欢把情绪表达出来的，其实这种人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倾向，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压力过大，理智线断掉，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但是因为我们平常打球，他人都很好，那他情绪表达也不大，输赢啊他都没有这么严重的表达，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蛮震惊的。对，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时候从个性可能也是要注意，这个一方面交朋友啊，或是在教育情况下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性格也是会影响这些事情的。谢谢哈。
对，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也非常感激吴先生提供这个资讯哈。的确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表达，外显的表达。那当然啊，有些人他的确天生他可能就比较内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哈，事实上有一些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后天的环境对于遗传的这种因子的影响是有作用的，在各个层面上哈，不管是健康啊或人际关系上面，就是你的因子假设带来的对你这个行为的影响可能只占40%，后天的因素可能占到60%，所以后天的教育就非常非常重要。好，那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也比较内向的这样的方式哈，千万千万不要急，就是父母呢反而要用更大的包容力，然后去不只是更大的包容力，你还要有更敏锐的这个观察力，因为这一类的孩子他不是不外显，而他就是说他的那个表达方式非常的细微，他不是不想表达，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好像一堵墙挡住他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非常细腻的去观察他些微的变化。你知道有些孩子哈，他跟你说 yes or no， 他不是用语言跟你讲的，他是用他的眉毛用他的嘴角的上扬，你要看得懂那个东西，然后你如果你能看得懂他，你能理解他，甚至你包容他，然后最后你引导他出来，他慢慢慢慢的他也会学的比较更容易让其他人理解的这种表达方式来跟一般的人去做沟通，还是有胜算的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啊。那因为我也知道父母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很忙啊，或者因为自己的个性就不是这样啊，所以相对的我们也会期待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一样。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每个人的身上的基因图谱都错综复杂，而且不会有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想象或者是预测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做出来的行为就立马能够符合我们对他的期待。
好的，时间的关系，陈老师，咱们关于这个事件今天的讨论可能只能到这儿了，如果有意犹未尽的还可以在下次节目当中请您跟大家继续分享，因为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对大家还是冲击力蛮大的，两个这么成功优秀的孩子哈，似乎已经真的前程似锦，家长都觉得我完成任务了，没事了，但是问题才出现。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透过您的专业知识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家庭， 当然是不能发生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另外也能够帮助到大家家庭都相处的和谐，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就是比较幸福吧，这样的一个期待。好的，那就
对对，我们对下个礼拜可以针对李先生的问题哈，还有包括吴先生提出来的、怎么样促进我们大脑的健康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分析哈。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的参与哦，也谢谢陈老师，咱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哦，再见。